典见证。蒙福的家人们，主日平安。箴言四章十八节说，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在基督里，我们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蒙福，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本周与家人们分享两则彰显神奇妙作为的见证。两位家人在读出恩典，被话语浇灌，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神预定的美好中，让我们看到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希望这两则见证能为家人带去盼望，认定神有更美好的计划。见证一，神大能的介入，赐福年迈父母，不让我留遗憾。2024年8月，那时我身在外地，心被年事已高的父母深深牵绊。在一次祷告中，我向主倾诉我的无力，主温柔地安慰我，让我明白爱父母、照顾他们本就是爱他的体现，并且他一直看顾着我的家。同年11月，神清晰地对我说，我带你回家。当即跟二姐分享了这个消息，沟通后我才知道父亲的健康状况已非常糟糕，生活不能自理。母亲知道我回不去，一直没告诉我。此外，父亲性情暴躁，长期辱骂，甚至动手打我的母亲，家庭气氛压抑而痛苦。到父母家楼下时，我凭信心宣告，主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捆绑屋里所有的魔鬼撒旦，宣告所有阴谋诡计都通通败落，立刻离开。耶稣来了，耶稣在我家为王，在我妈家做王掌权。父亲一直打骂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我不得不对父亲严厉。一家人在这种不和谐的关系中转来转去，想爱父亲都无能为力。但神给了属天的智慧，告诉我让母亲先去我大姐家。我们都很惊讶，谁都没有这样想过。这一下把父亲镇住了，他认为母亲真的生气了，自己还想了各种办法叫母亲回来，还去花店买了花。这放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父亲还按照我教的说，老伴儿，欢迎你回家。我爸能照着说出口就是神迹了，我那可爱的妈妈乐得都要跳起来了。一句暖心的话等了62年呀。2025年2月12日到9月19日，这段时间是父亲逐渐经历神奇妙医治的过程，恩典数算不尽。父亲年轻时得的哮喘，在80多岁时被主奇妙医治了。父亲也从一提耶稣就骂，到最后接受耶稣了，也从不能自理转变成大小便通畅，能自主上卫生间了，荣耀归给主。这中间也经历过仇敌的搅扰，但天父都提前告诉我了，所以有情况时能精准出击保护家人。以前我也不明白属灵征战，自从到了读出恩典，啥都学会了，啥都用上了，感谢主的带领，在平台里明白了更多的属灵真相，不再被魔鬼撒旦蒙蔽和欺压了。一直到9月份，父亲几乎每一天都在变，家里也安安静静的，没有打骂声了。10月份，父亲再次卧床，在我亲近神时，神让我看见父亲离世了。在那段时间，父亲说白天夜里都有光陪着他，感觉可幸福了。在我发言祷告时，父亲躺着不禁感叹，怎么这么好呢，怎么这么好呢。半个月后，父亲安然离世。我不知道是哭还是不哭。在我站着看父亲时，主对我说，我带你回家不就是为了今天吗？感谢主，耶稣在我父母的婚姻上施行了拯救，让父母过上了一个平安喜乐的晚年生活。如今已经是2026年2月初，80多岁的母亲由主亲自照顾，我儿子也天天陪着她，精神状态特别好。2024年大概7月份，我预约师母的服侍，她给我发预言说，你现在可能希望主祝福你的财务，但是主要通过你医治你的家人。师母发的预言全都应验了，也特别感谢主兴起读出恩典，兴起陈牧师和玛利亚师母，感谢主带领我进入读出恩典，更多的认识神，认识自己。祝福读出恩典教会里的孩子被主装备成大能的勇士，遍布世界每个角落。见证二，安息在溪水旁，自己心意更新，丈夫脱离毒瘾。 在组长让我看一遍屏幕的《优先追求品格成功》这篇讲道之前，我脑海中就闪过看一遍的念头，但是还没有行动。是他提醒我去看一遍，而且不是简单的听一遍。这次我做了笔记，非常奇妙，前面十分钟所讲的重点全部都是给我的 Rhema 的话语。最最重要的是，当屏幕说恩典是白白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让我意识到这段时间虽然嘴上说要仰望耶稣，要靠着主，不是看行为，但是我在不知不觉中还是看向自己所做的，用行为去交换。所以我才会在丈夫又去赌博之后崩溃，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怀疑就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才结不出好果子，所以才会这样给自己定罪，给丈夫定罪。主借着这件事显明，我就是依靠自己的行为，没有单单依靠主。感谢主，我家弟兄也终于放下自己的骄傲，找到陈牧师服侍，第一次向外人坦诚地寻求帮助。陈牧告诉他，引证不是靠要求自己不去做，而是靠主胜过，因为恩典是白白的，不要给自己定罪，要和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主会添加力量让我们胜过的。那一刻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光，感受到了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回想着十年里处处都有天父的恩典，虽然他不间断地去赌场，但是主一直让我看到他的闪光点，让我从心里愿意相信他不是赌徒。虽然很生气，还是一直相信神会帮助他，纠正他的行为，帮助我们修复关系。而且我家弟兄还有一份算是高薪的工作，他还能努力勤勉的工作。以前我唱灵歌，他都担心我是不是中邪了。结果去年夏天，他受了圣灵的洗，开始开口说方言，这是神才能做成的呀。在读出恩典的这两年，我听从陈牧、玛利亚师母的教导，跟从圣灵的带领，不断地学习真理，被装备建造美好的品格。从不会祷告、不相信祷告，到坚定地相信主所赐给我们的宝贵权柄，从最初因着怨恨丈夫不愿意付出，到从心里愿意做一个好妻子，愿意从主领受来的爱去帮助他脱离毒瘾，是天父一直用他的慈爱吸引我快跑跟随他。在这个漫长痛苦的过程中，主拔出了我生命中的杂草，把真正的不能朽坏的种子栽种在我的心里，帮助我建造属于天国的品格和生命，也让我家弟兄走到尽头，让他从心里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倚靠主。现在我要欢喜快乐地跟随主，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师母的服侍、早祷分享、组长的服侍、屏幕师的讲道以及陈牧的服侍，引导我真正看清了自己的问题，不要看行为，要看向主耶稣，把眼目从结果上拿开，恩典是白白的，不是靠着行为，单单享受与主同行的美好，真的是又开心又感恩。就像主医治那个18年来不能直起腰站起来的妇人一样，我心里的骄傲、自卑、羞耻感都被主拿走了，我的负担已经卸给主了，我可以抬起头来了。经上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回转向主什么时候都不晚，主就是要我安息，他会陪伴我们一起走过风浪，解决问题都在乎主，太美好了。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我想起师母在早祷上说，当他看《环环相扣》电影的时候，主跟他说，我比他们做得更好，在我身上不就是的吗？周日玛利亚师母的讲道挑旺了我里面曾经的火热和呼召，为主献上自己，让他的生命通过我活出来。我不以福音为耻，不是自己被祝福了才能传福音，而是要宣讲正确的福音，这充满了神国的大能的美好的好消息啊。我的心里又充满了力量，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诗篇23:5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如果你有条件啊，请叫上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不管是谁在家，带着他们跟我一起祷告，开不开麦都没关系啊，我们大声的说出来就可以，好吧，跟我一起祷告。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 一切都有可能，每一个需要都会满足，每一个罪都被宽恕，他的宝血完全足够。哈利路亚，感谢你，耶稣，荣耀归于我们的神，阿门。主啊，我相信你。我看到过你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我看到过你改变不可能改变的境况，我在烈火窑中看到过你，在宽广的水面上看到过你伸出的手，听到过你的声音。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知道有人需要你的话语，有一些事情只有你知道。有一些问题只有你能解决，有一些危难只有你的恩典才能遮盖。我相信你会充分利用这个时间，不管你的孩子们在何处，你都会找到他们。你可以触摸任何人，你可以做任何事，创造万物的主，永恒的神，你会跨越空间，走进这个时间。把某位家人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把他带回家。我相信你会叫他们的名字。你叫过拉撒路的名字，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再站起来，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可当你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的腿就有了力量，他的心脏开始跳动，他就从坟墓中跑出来了。主啊，我相信今天你也会在这里做同样的事，让那已经死去的希望，那已经死去的事业，那已经死去的梦想，那已经死去的关系，那已经死去的未来重获新生。我们把这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以赛亚说。你的话绝不会突然而返，而是会成就你的旨意。我相信你的话语会成就大事，带领家人们走向更好的生活。我们现在就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它已经成就了。一切祷告、赞美和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啊，我们爱你，让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打开你的圣经，先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后面我们会一起读创世纪的第42章。今天我们需要雅各和约瑟来做见证，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神要给我们的启示。当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看第九节，各位蒙爱的人呐，我们即使这样说，还是深信那关于你们的更好之事。好，请大家现在开麦，跟我一起说，我会有更好的事，
我会有
我
更
会有
好的
更好
事
的事，阿门。
我会有更好的事，
我还有
会有
更
好
的
事
发生
的
事，
阿门。
更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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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更好的事，
更好的
祝福，
努力会有更好的事在我的身上发生，
更好的事，
会有更好的事发生在我这。
阿门。
我们
大声呼喊，大声宣告，让所有听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内心真正相信，因为我们渴望。神在我们生命中成就奇妙的大事，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有些人正在远离神，有些人正在放弃他们起初的信仰，还有些人因为路途艰难不敢前行，退回到了旧有的思维模式中。但是作者说，你们不会，你们不会，你们不会放弃。你们的灵不会枯竭，你们不会随波逐流，好事会在你们的生命中发生。所以他说：“我深信那关于你们的更好之事会从救恩而来。” 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更好在路上，不只是更好的在路上，更好的祝福，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亲情，更好的身体，更好本身就在你前面的路上等着你。我祷告这信息可以鼓励你们在蒙福的道路上砥砺前行。神啊，如果今天我分享的是我的想法，那基本上毫无价值。假如我分享的是人的智慧，那会有很短的保质期。但你的话语可以永远长存。所以请你说话，我们都在听，我们打开心扉来领受今天你要给我们的启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啊，让我们大家 再一起说一句话。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明天
会比今天更好。
阿们。
阿们。阿们。更好在路上。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染上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那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更好。我看到下属所做的工作，不是理解他们的付出，不是欣赏他的努力，而是去找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对玛利亚也是这样。这让我们的婚姻关系呢也变得很紧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时候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你打造精品，创造不凡。但如果你把这种态度大而化之，带进生活和工作中的所有领域，那会非常惹人讨厌。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领导？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个我刚给他加了一大笔加薪的同事，他问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不是要交很多税？一个发展很好的教会开始给越来越多的人施洗，他们首先看到的不应该是水费会不会越来越贵。当然我不是鼓励你做什么事都凑合，你肯定不希望设计飞机的人用胶水凑合把机翼粘在飞机上，哎，乘客们不会注意到的，多给他们一些花生米就行了。但一双总是看到问题的眼睛未必是神的恩赐。有些人总是看到那些不好的，总是盯着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并不来自于完美的环境，而是在我们穿越过的风暴中得到的。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深信那关于你们的更好的事情的时候，他在写信给一些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在变差的基督徒。这话在他们的耳中也许并不动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人想说些安慰的话来让你心里好受一点，结果你听了之后反而更难受。因为当你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生活在变糟的时候，你最不想听到的就是那些空洞的安慰，别担心，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但这位经验丰富、文采斐然的牧者整篇讲的都是一切都会更好。他在这封后来被分成了13章的信里说了13次更好。古希腊文的这个词，更好的这个词是 krisen， 意思是品质更好，本质更好，经得起比较，经得起推敲的更好。他说耶稣更好，比世界的欢愉更好，比宗教系统更好，比摩西的律法更好，他为我们所立的约更好。所谓约其实是一种誓言，神不是通过约与人达成某种协议，不，协议是在他和他的独生爱子之间达成的。神深知我们不擅长履行约定，承担不了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他没有把约建立在我们的时好时坏的自我控制能力上，而是跟那昨天、今天、 永远不变的儿子达成约定，他的儿子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比我们做得更好，不只是约更好，作者说耶稣还给了我们更好的盼望，不是那种只在顺境中才起作用的盼望，不是说哎呀，房价再涨一点，我就可以再多买几个包，不是说哎，再工作几年我就可以混个科长当当，不是这样的盼望，而是那可以作为灵魂的锚，在逆境中也能起作用的真正的盼望。即使在房价跌的时候，即使在公司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即使在仇敌疯狂攻击的时候，仍然起作用的盼望。因为锚沉到海底才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在风浪中才会真正发挥它的功能。有些人的盼望漂浮在水面上，只有表面上看起来岁月静好，他才能感觉良好。但还有一种盼望， Christian 盼望，这种盼望直达你的内心深处，即使它沉到了海底，它也能牢牢抓住，不让你飘走。如果你感觉你的情绪沉到了海底，感觉你的银行账户沉到了海底，感觉你的健康状况沉到了海底，如果你觉得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了你的身上，我希望你知道，在耶稣里你有更好的 Christian 盼望，它胜过世上那些转瞬即逝的享乐和虚无缥缈的优越感。因为耶稣更好，他的约更好，他的盼望更好，他的应许更好，他的事工更好。作者说他的血所述说的更美好，经过他的宝血冲刷的你和我更好。所以当定罪的声音在你心中响起，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够，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做错了的时候，你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耶稣是谁，想一想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他进入至圣所献上的不是牛羊的血，而是为你献上了他自己完美的生命。他的一滴宝血滴在施恩宝座上，就能为你奠定一个更好的未来。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在前方的路上等着你的会更美好。作者说，我深信那关于你的更好的事儿。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欢欣鼓舞吗？当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的时候，还有人深深的相信你。你生活中有没有人还能在你身上看到你自己早已经放弃了的潜质？不管你走过多少弯路，有一位与你同行的神仍然相信他的旨意终将在你身上成就。在创世纪42章里，雅各就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些盼望他自己早已经放弃了，他早已经放弃了今生还能再见到约瑟，他早已经放弃了家里还可以充满温暖和信任，但神有更好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第42章，我们今天会读这一整章的经文。神的话语永远都不会太多，对吗？让我们看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干瞪眼呢？他们当时处在饥荒之中，大环境如此的艰难。在也门，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古老的石碑，上面有当时迦南人留下的这样一首诗。他说，当一个灾年过去之后，另一个跟着到来，这样的日子太久了，让我们觉得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好年景。牲口死光了，连腿和蹄都没有留下，没有办法感谢神的人们住在这里，我们的脚宗最终会在这地方灭绝。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雅各对他的儿子们说， 你们彼此干瞪眼干什么呢？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你不能面对饥荒，你就没办法到达更好的地方，因为饥荒会是你的旅程的一部分。总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我的财务变得越来越糟了呢？为什么经济环境变得这么差了呢？为什么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呢？甚至有一些人这样说，说自从我信主之后，这一切就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难道这一切是因为你信主才发生的吗？经济变得更差，难道不是因为通过土地价格不断上涨来回收社会财富的这个泡沫终于到达了顶点，维持不住了吗？难道不是因为财富被权贵阶层掠夺，导致广大的民众不得不消费降级了吗？难道不是庞大的贸易顺差在冲垮那些买你的商品的国家的经济，使他们无以为继了吗？难道不是越来越重的税负和越来越多的大撒币带来的难以承受之重吗？难道不是成年累月的建设那些赔钱的基建项目亏损越滚越大，让用于民生的财政枯竭了吗？我们经历饥荒，经历患难，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上，而饥荒是这个堕落的世界从来都不会缺少的特征。但我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即使是在饥荒之年，你也有盼望，神也有一个计划为你降祝福而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相信耶稣的以色列人的，这信仰让他们周围的同胞们认为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居然去追随一个木匠，一个被罗马人钉上了十字架的失败者。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木匠的教导救了他们，因为在几年之后，当他们的同胞们凭着血气去跟罗马的军队战斗的时候，这些听过登山宝训、知道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连续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的基督徒，知道抱负在主的信徒们，面对逼迫，他们有更好的盼望，能让他们在逆境中回归安息的盼望。这盼望让他们躲过了战火和杀戮，躲过了一场浩劫。是，堕落的世界不会完美，总有一些挣扎。有一些挣扎是世界造成的，有一些挣扎确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雅各在胎中就开始挣扎。我们看着雅各长大之后，欺骗他的爸爸和哥哥，结果被迫远走他乡。但不管你在为什么挣扎，不管这挣扎是怎么造成的，在神的手中，挣扎都可以变成祝福，变成雅各回家的时候带着的成群的牛羊。而这一次，雅各已经是有丰富阅历的老人了。他对儿子们说，你们不能逃避饥荒，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这世界上没有饥荒。你不能把那些告诉你们发生了饥荒的人赶走，你需要那能让你直面饥荒的盼望，相信世界上有饥荒不代表你家里也要有饥荒。这盼望会给你勇气，给你力量，而你有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饥荒，决定着你能不能在荒年也得到百倍的收成。神并不希望我们对饥荒视而不见，讳莫如深，因为神带领我们走出饥荒的计划也要求我们的参与，他需要我们去埃及。你不能瘫倒在饥荒面前，神按照他的样式创造我们是为了我们能够与他协作，与他同行。当你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你不能崩溃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 说，哎呀，神呐、啊，如果你是美善的，就让工作从天上掉下来。你知道我的电话，让用人单位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不，如果你不走出房间，你永远到达不了更好。雅各说，你们需要出去，到有粮食的地方去，到有工作的地方去，更好在路上，更好在神的计划中。神为什么要让雅各一家迁居到埃及去？我在读出恩典中讲过，有多少人还记得？因为当时他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庭，虽然他们人丁兴旺，但是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庭。在迦南，他们会被当地的民族吸收同化，就像满人被汉人吸收同化一样。在事件发生的事情，犹大和他玛的故事都是在讲这个背景。所以神要他们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相对独立、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再回到应许之地，赶走迦南人，好建立神的国度。神有一个计划，一个很长远的计划，不只会影响到你，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甚至整个宇宙。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当神让你行动的时候，你必须行动。不管是血漏妇人，还是美门前的乞丐，想要让神迹在你身上彰显，你自己必须动起来。饥荒会让我们动起来，神允许饥荒在我们身边发生，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实是被逼着行动。饥荒、风浪、危机会让我们行动起来，但我们的行动不同于世界上的人的行动。我们可以在盼望中行动，在信心中行动，在神的旨意中行动。我们知道，在我们行动的另一端，神迹在等着我们，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世界想让你坐在家里去埋怨别人，好像他们的拥有就是我们的末日，但其实别人的拥有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瘫痪在原地才是真正的敌人。雅各说，你们要行动起来，我听说埃及有粮，你们现在就到那里去，从那里为我们买粮。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就下到埃及去，他们带着钱去埃及，但他们的钱并没有花出去，因为神有更好的计划。大家一起说，神有更好的计划。
神有更好的计划。
神把粮食送给了他们，因为神恩宠他们。但这还只是开始，只是为了解决短期的问题，神还有更长久的解决方案。有时候神会先帮你解决眼下的问题，但你要知道，神有更长远的解决方案，能够彻底解决你的财务问题、你的健康问题、你的家庭问题。某个生意越来越难做，因为时代变了，经济环境变了，但在你最需要钱的时候，神让你做成了一笔几万元的进账，你松了一口气。但这不代表神没有另一个更长远的解决方案，带你走进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业务里。荒年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六个年头。到了创世纪的第47章，我们看到很多人花光了他们的积蓄，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产业，卖掉自己的土地，最后甚至把自己卖作奴隶。但雅各一家不需要，相反，他们得到了歌珊地大量的肥美之地。后来当希克索人篡夺了埃及法老的政权之后，歌珊地甚至成为了埃及的经济中心。神有更好的计划，有波澜壮阔的计划，但同时又精细无比，一环扣一环，
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接着说，但雅各没有打发约瑟的弟弟便雅敏与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有灾祸临到他。雅各的这个决定延迟了神的祝福。如果便雅敏这次就跟着哥哥们一起去，约瑟就不需要再试探他们，就会与他们相认，直接把他们接去埃及。但雅各紧紧抓住便雅敏，不愿意放手，因为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他怀疑是被自己的儿子们害死的，所以他不放心让便雅敏再跟他们一起远行，因为他以为便雅敏是拉结留给他的唯一的纪念了。任何时候，你觉得这是你唯一的剩下的东西，你剩下的唯一的机会，剩下的唯一的盼望，你都会紧紧抓住它。不管这是不是真的，你都会紧紧抓住。假如你认为这是唯一一个爱你的人，你会忍受一些平时不愿意忍受的委屈，承受那些本来不可能承受的煎熬。你的闺蜜会告诉你，如果是我，我绝不允许她这样对我。你妈妈告诉你，你需要离开她，但你仍然紧紧抓着，因为你曾经受过伤。我在想，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紧紧抓住他们生命中的便雅悯，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出于爱。要小心，不要让恐惧驱使你去做那些你会后悔的事。以色列的儿子们来到了埃及，夹杂在前来的人群中也来买粮。那时候，埃及的掌权者是约瑟，他卖粮给那地所有的人。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一看见自己的哥哥们就认出了他们，但是他却对他们装作是陌生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我们是从迦南地来，是来买粮的。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他们却没有认出他，因为约瑟已经长大了，穿着埃及贵族的服饰，有一个法老给他的埃及人的名字。约瑟想起从前做过的那些关于他们的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是来窥探本地虚实的。他们对他说，不是啊，我主，你的仆人们实在是来买粮的，我们全都是同一个人的儿子，我们是诚实的人，你的仆人们不是奸细。约瑟却对他们说，不，你们实在是为了窥探本地的虚实而来。他们说，哎呀，你的仆人们本是兄弟十二个人，都是迦南地同一个人的儿子，你看最小的那个现在与我们的父亲在一起，还有一个已经不在了。约瑟对他们说，我已经说了，你们就是奸细，用这种方法我就可以查验你们，让你们最小的弟弟到我这儿来，否则我指着法老的生命起誓，你们绝不能离开这地方。你们要打发你们中间的一个人，让他把你们的弟弟带来，而你们其余的人都要被囚禁，这样就可以查验你们的话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我指着法老的生命起誓，你们就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一起关在监牢里三天。有人曾经问过我，我自己之前也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商场，在战场，能不能不说实话？我们知道兵不厌诈，如果我们基督徒带兵，是不是就要像宋襄公那样，遵守一些仁义礼信的约束，本来能打胜仗的，结果被楚王杀得大败。约瑟一眼就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但他硬要把他们说成是间谍，他还用这个借口关了他们三天。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这样做就可以活命。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就让你们的一个兄弟囚禁在牢里，你们其余的人可以走，把粮食带给饥饿的家人，然后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这样你们的话就得到证实，你们就不至于死。于是他们就照着去做了。约瑟没有跟他的哥哥们实话实说，他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们他是谁。约瑟的做法我们可不可以效仿？当耶稣把门徒们派到世界上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灵巧是指我们使用的方法，驯良是指我们的内心。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我们在狼群之中不能幼稚，也不能迂腐，不能学宋襄公，也不要做屈原。约瑟没有一上来就和盘托出，而是装作不认识他们，是因为他不能相信他的哥哥们。他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因为上一次他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差点谋杀了他，最后他们把他卖给了奴隶贩子。在他的印象中，他们自私、贪婪、嫉妒、恶毒。当你面对自私、贪婪、嫉妒、恶毒的人的时候，你不能和盘托出。耶稣对魔鬼也没有和盘托出，他在事工刚开始的时候，不让那些得到他医治的人告诉别人是谁医治了他们，他也没有告诉那些逼迫他的犹太宗教领袖们，告诉他们说，哎呀，让我上十字架吧，我来这世界上本来就是要上十字架的，好救你们。这是他必须守住的秘密。所以你要有智谋，你也可以用计谋，你要灵巧像蛇，但同时你也要驯良像鸽子。约瑟欺骗他的哥哥们，不是为了坑害他们，而是出于爱。他的哥哥们来跟他做交易，但他要的是与哥哥们恢复关系。计谋和阴谋区别在什么地方？在于动机。这是约瑟与他的哥哥们不同的地方。哥哥们当初想要杀害约瑟，是出于恨，出于嫉妒。他们看到的是约瑟得到了更多的恩宠，但他们不知道，约瑟得到更多的恩宠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拯救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去恨那些得到了更多恩宠的人，因为那可能是神用来祝福你的人。约瑟身上有很多的恩宠，但约瑟也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他经历过枯井，经历过波提法的家，经历过监狱，但他身上的恩宠大过他所处的环境，不管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他都能从中间走出来。我想跟从一些环境中走出来过的人说话，恩惠和慈爱一直都跟随着你，无论世界的风浪把你卷去哪里，神都有办法把你的生命翻转。有时候你的环境没有跟上你的恩宠。约瑟从小就得到恩宠，他爸爸特别疼爱他，为他缝制五彩衣。他梦到有一天他的哥哥们会跪在他的面前，可他的哥哥们却嘲笑他的梦。只是因为有人嘲笑神对你的应许，不代表这应许不会成就。神甚至可以在饥荒之年成就他，神可以送一阵风来成就他。不要在意现在他们看起来有多么的高高在上，神会让他们跪在你的脚前。当他们再次见到约瑟的时候，神翻转了他们的关系。这一次他们看到的约瑟身披着威严与尊荣，掌管着埃及的谷物、埃及的收成、埃及的财富。他们如果不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们迫害的人的面前，就什么都得不到。神不会忘记你因义所受的逼迫，你不需要自己去报复， 神会让他们拜倒在你的面前，让他们不得不回来承认他们自己的过错。别担心，这件事也许今天还没有发生，但迟早会发生。他们跪在约瑟的面前，彼此说：“我们在弟弟的事儿上实在是有罪啊！他恳求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心中的苦楚，却不肯听。所以现在这苦楚临到我们了。”鲁本就回应他们说：“说你看，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对那孩子犯罪吗？可是你们不肯听。看呐，他的血债现在来追讨了。我们经常谈论的是约瑟所受的伤害，但其实害人的人的心里也同样有深深的疤痕。你需要知道这一点。那伤害你的人，他们自己也同样受了伤。我们觉得自己是唯一受伤的人，所以我们很难过，因为是我们被推进了枯井里。但是神太公义了，不会让害人的人毫无代价的逃脱。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这样做本来是想要得到父亲更多的宠爱，但他们得到的反而是父亲更深的猜忌。那些把我们从公司赶走的人，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本来贪图的上市机会，相反，他们得到的是疫情，是经济下行，他们把公司经营得越来越差，业务摇摇欲坠，可能都要做不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约瑟的哥哥们在那里嘀嘀咕咕，为什么去买个粮食会扯到小时候发生的陈年旧事呢？因为这件事儿一直在他们心里纠缠，到了埃及，他们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他们遇到每一件不顺心的事儿，都觉得是对这事儿带来的报应。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遭遇过同样的背叛，同样的迫害，没必要让它成为你内心永远的痛。神必报应，神已经在报应。即使你看不到，即使你不知道，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伤害、创伤也同样烙印在他们的身上。我希望你能让这话在你心里沉淀，因为圣灵在跟你说一个沉重的话题。在不幸之中没有赢家，那几年前的创伤你始终不能放下，因为你一直认为只有你受到了伤害。神今天想告诉你，并非如此。如果你愿意领受这句话，你就能放下心中郁结的愁闷。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要靠自己去报复，你会影响神的计划。神能做的比你能做的多得多，神已经做的比你眼睛看到的多得多。当哥哥们跪在约瑟面前的时候，约瑟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你听到我说的了吗？那最后的会变成最前的，那居尾的会变成居首的，工匠所弃绝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故事还没有完，故事还没有完。我也许现在是在井底，但故事还没有完，神会让整件事情彻底翻转。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给你们讲这段故事。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会看到剧情的反转，你知道吗？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会看到剧情的反转。神对你如此宠爱，有一天你会可怜那曾经伤害你的人，你会发现自己在为那伤害你的人祷告。约瑟是耶稣的预表，他的亲人没有认出他来，因为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却不接受他。最终神会让那些不认识他的人，那些迫害他的人，那些要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跪在他的脚前，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不过 如果有朝一日，谁让他们跪倒在你的脚前，你的心是否足够柔软？你是会心存怜悯，还是满脑子的报复和仇恨？圣经说，当约伯给那些一直在指责他的朋友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恢复了他所失去的一切，而且是双倍的补还。神祝福约瑟，首先是因为他的内心足够柔软，神知道他不会用他的权势去迫害他的哥哥们，相反，他会用他的权势、他的财富、他的能力、他的地位去供养他们。神可以信任他，去打破那彼此报复的恶性循环。多年后，约瑟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在其中有他的美意，为要成就今日这样的结果，使许多人得以存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哥哥们，别在意这些了。你们带给我的患难，神已经带领我度过了。一旦你意识到神已经带领你度过了，仇恨和苦毒就失去了抓手。仇恨要抓住你的心，必须有个着力点。如果你不能放下心中的恨，那说明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认为他们所做的真的能对你造成阻碍。但如果你相信，不管你们如何对我，神会带我度过，神会带我得胜，苦毒和仇恨就不能再绑缚你。约瑟说，我不傻，我知道你们当时就是想要害我，但这没关系，神已经付上了代价，神给不好的事情安上了好的结果，神已经补偿了我所受的煎熬，神已经补偿了我所有的损失。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恶事，神都会加倍的补还我，我受的苦对我是有益的。如果你们没有对我做这些事情，我不会站在这里，我会是乞求粮食的，而不是分配粮食的。经上说，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学习你的律例不是学习律法，律例指的是摩西五经，学习的是属灵的规律。约瑟在他的患难中学会了与神同行。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这既是神对他的宠爱，也是他善于与神同工。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今天我们能有这个教会，是神对我们的恩宠。但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跟随神，我们也领受不到神的祝福。神不只是要在事业上，在地位上恩宠约瑟，因为虽然约瑟身居高位，蒙受大福，他掌管着粮食，掌管着埃及的财富，但他的内心里也在经历饥荒，亲情的饥荒，父爱的饥荒，兄弟之情的饥荒。我们在读这段故事的时候，经常会把他的家人当成他的敌人，但其实尽管他们对约瑟做了很糟糕的事，他依然爱着他们。约瑟对他们耍了一些手段，但他不是用这样的手段去害他们，而是用这样的手段去赢回他们。你必须有博大的胸怀才能领受这信息，那些内心邪恶的人，他们听不明白。在这个直播间里坐着一些经历过沧桑的人，明白伤害与爱可以同时存在。你可以严厉地批评你的孩子，却依然会给他做好吃的，喂饱他的肚子。我会打他的屁股，但他乖了，我还是给他好吃好喝。约瑟转身离开他们，哭了一场，又回来与他们说话，并从他们那里挑出西缅，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起来。 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容器，并且把他们个人的银子放回各自的袋子，又送给他们路上所需的食物，一切就照着办了。约瑟把钱还给了他的哥哥们，他们是来跟他做交易的，但约瑟要的不是交易，而是关系，兄弟关系，家人间的关系。约瑟是主耶稣的预表，以色列人曾经以为神要的是交易，你为我做了这些，我就为你做那些，我满足了你的要求，你就应该祝福我。但我们的信仰不是封建迷信，你给我香火钱，我就帮助你，我帮了你，你还要烧香还愿。不，神要的是与我们建立关系，只要是交易，就不是真正的关系。人生总有那么几次，你得测试一下那份爱是否仅仅是交易。如果我没给你买大房子，你还爱我吗？如果我把豪车收走了，我会失去你吗？交易型的关系绝不会长久，主要与我们建立的是那种可以跨越永恒的关系，这不可能在交易的基础上实现。当约瑟的哥哥们花钱向他买粮食的时候，他把钱还给了他们，这反而吓到了他们。他对他们如此之好，反而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陷阱。他们心想，神绝不可能这样白白的赐福给我们。他们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彼此战战兢兢地说，神这是要对我们做什么呀？他们吓坏了，因为他们没有听过恩典的教导。在交易关系中，你必须挣得一切，但在真正的关系中，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我爱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即使你不做我也爱你，即使你做不到我也爱你，即使你需要氧气瓶才能呼吸我也爱你，这才是真正的爱。有些人至今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是因为他在找做交易的对手。你需要符合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我才可能爱你，但他忽视了那个最重要的条件，阿嘎佩，无条件的发自内心的爱。对这样的家人我想说，如果耶稣找你向你找对象，那你根本不可能被拣选，你根本不可能得救，你用来交换的不会长久，早晚有一天你的婚姻需要真正的爱来维系，不是金钱，不是相貌。当你寻求真正的祝福的时候，你不能做交易，神不会把真正的祝福和真正的权柄给到来跟他做交易的人手中。你注意到了吗？人更容易相信交易，而不是相信爱。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自己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律法。今天很多基督的教会里还在传讲律法，因为律法容易被人接受。不久前我服侍了一位弟兄，他说，我相信神存在，我理智上知道有神，但是每次我听到你们说神这样带领你们，神为你们这样做，我也很羡慕，可是我一直感受不到。最后他说，我认为如果神能医治我身上的这些疾病，我就会更有信心。他的问题在哪儿？如果是你，你们会怎么服侍他？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他不缺少信心，但他缺少与神的关系。他不知道神不会跟他做交易，用医治来换取他的信心。相反，神要与他先建立关系，而一旦关系建立起来了，医治自然就会发生。我这么说可能太抽象了，你听不明白，让我来打个比方。你知道神与你同在，对吗？但同样的同在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这就像有一个朋友住在你的家里，他告诉你啊，他说只要你愿意，他能为你做很多的事儿。你跟他有两种相处之道，一种是 你早出晚归，他在你家里住了几个月了，你甚至都没有见过他。一种是你每天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坐在一起说话聊天，哪一种相处之道会让你越来越信任他？哪一种相处之道会让你更容易得到他的恩惠？当然是后一种。前一种你知道他在你家，但你没跟他建立关系；后一种你跟他慢慢建立起了那种熟悉而又亲切的关系，你越来越了解他，你会愿意让他帮你，你会相信他能够帮到你，对吗？关系会带来祝福，带来你需要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基督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关系。当有了关系的时候，你的想法会不一样。那位弟兄告诉我说，他不相信向神求财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这都是妄求。神给了我们聪明才智，给了我们教育和培养，我们应该用这些去自己赚取财富。我说我不认同你，但是我理解你。因为在我遭遇患难之前，我跟你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认为我是靠我的才干找到理想的工作的，我是靠我的才干升职加薪的，我是靠我的才干去管理公司的。当时我信主已经有七八年了，但我没有跟主建立现在这样的关系。我口头上说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但实际上我把我得到的一切都归结于我的才干或者我的圈子，我认识的人。结果怎么样？结果我靠着自己的小聪明，一头撞到了南墙上，一头扎进了风浪中。当患难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靠着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我第一次真心的拜倒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能想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这楼上跳下去，一了百了。所以我把这一切都交托到你的手里，我不再依靠我自己，因为我知道了我靠不住。患难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患难也给了我最宝贵的东西，与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东西并不来自于完美的环境，而是在我们穿越过的风暴中得到的。在患难中，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原来他每天都在为我工作，原来我每天都得到了他这么多的恩惠，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因为他爱我。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真的是在用慈爱吸引我。所以我开始传讲恩典，因为律法不能帮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我前几天还在为一位家人讲这个道理，他在与引证抗争，这非常不容易，他非常自责。他说，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是忍不住去做。为了保护他的隐私，我们就说这引证是抽烟好了，并不是我一定要鼓励抽烟的家人们戒烟。但是他说，我经常跟太太一起祷告，求神管住我，不让我去抽烟。但为什么这个祷告不管用呢？我告诉他，我说你求的恰恰是神不会做的事，并不是他做不到，而是他不愿意做。他可以让你一看到烟就恶心就呕吐，你就不抽了。但如果他这样对你做，那么他为什么不能让那些拜偶像的人看到偶像就恶心就呕吐呢？再进一步，他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一想到耶稣就不由自主的敬拜，不由自主的爱慕，这样所有的人不就都成了基督徒了吗？但不这样，但神不会这样做，神不会干涉你的自由意志，所以我没办法 求他管住我的思想。也正是因为神不掌管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的意志力靠不住。只有神掌管的东西才靠得住，对吗？你没办法靠意志力管住自己不抽烟，这就是为什么律法没有用。几千年下来，律法都没有在以色列人中间创造出一个能真正遵守的人，所以神才不得不自己下来，活出圣洁的生命。对于引证更是这样，因为律法让你聚焦在烟上，你可以对着烟诅咒发誓、破口大骂，但你的身体、你的大脑渴望尼古丁带来的那种兴奋的感觉。你越是提到烟，你越是想抽烟，一切的引证都是这样。你真的想戒掉引证，不能靠律法，只能靠恩典。律法让你聚焦于自己，恩典让你聚焦于神。你需要力量去拒绝那让你的肉体爽快的东西，这力量只能来自于神，但这需要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能时时听到他的声音，让他能时时提醒你。克服瘾症是一个过程，你需要能够坚定的与神同行。不只是克服瘾症，有另一位家人找我服侍，困扰他的是财务的压力，但他不是要我给他财务方面的建议，他要的是一个可以战胜抑郁、摆脱焦虑的方法。我觉得这非常棒，因为他找到了事情的本质，神会带领他走出财务的困境。但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能平静下来，回归安息，他不能在焦虑中决策。你知道那些做电信诈骗的人，他们最喜欢利用的就是受害者的财务焦虑，他不能在压力下生活，那让他无法聚焦，没有力量去做他必须做的工作。答案仍然是在恩典之中，在关系之中。但怎么才能建立那样的关系呢？怎么才能让你时时刻刻都能得到全能的神的温柔的安慰和温柔的提醒呢？我对他说，我说你要从小处开始，看到神的恩惠。我知道这管用，因为这就是我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在我们的患难中，真正救了我们的不是最后在官司中的得胜，而是每一天中神为我们做的那一点一滴的小事。仇敌的攻击穷凶极恶，他们到公安局去对我们做刑事控告，在法院我们跟他们前前后后打了10个官司，这些都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刑事调查持续了3年，公安要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相信我们的清白。民事诉讼有一些现在还在持续，你不能等到一切问题都解决完了才相信神，才说原来神的应许真的是信实的。不，我们在第一年就恢复了平安，在第一年就过得很喜乐，在第一年就走进了神的计划。当然在这之前有几个月的痛苦的过程，但让我们回到平安喜乐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儿，是酒店送来了一块生日蛋糕，是神把我带到了一片可安息的水边，一条清凉的瀑布，几十只可爱的小乌龟，是孩子学会了走路，举着两个胖胖的胳膊摇摇晃晃的走个不停，是我们在陌生的地方找到了熟悉的美食，是服务员给我们提供了我们特别喜爱的调料，是神带给我们一位能够让我们放心的律师，是神帮助玛利亚通过了她必须通过的考试，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爱。虽然这些跟那些官司比起来可能都还微不足道，但他们每天都在发生，让我知道神真的很爱我，神对我的关心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在这些小事上神都能做得这么尽善尽美，那些那么重要的官司神还能不为我们胜过吗？神当然真的为我们胜过，已经为我们胜过，即使那些还在打的官司 我相信神也已经为我们胜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也正在你的生命中做着同样多、同样细致的工作。你刚好赶上的那趟地铁，你想买的东西刚好在打折，一个陌生人停下脚步来帮助你，一个你一直在担心的工作上的问题顺利的得到了解决。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你生活中有很多，可能之前你把它们归功于了运气，归功于了自己，归功于了某种规律，但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但你知道吗？圣经让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我们。神不缺荣耀，我们缺少的是看到他的荣耀，看到神真的很爱你，看到他对你的关心无微不至，连这样的事情他都为你解决了，更何况你的瘾症、你的疾病、你的债务呢？律法做不到的，恩典可以做到。这就像那个住在你家的朋友，如果你看到的都是他在给你提要求，哎呀，客厅里的电视能不能小声点，空调能不能不要开这么低，东西能不能不到处乱放，洗衣机里的衣服能不能早一点收进去，你跟他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每天跟他的沟通全都是这些，你跟他会是什么样的关系？相反，如果你看到的都是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为你打扫卫生，你浴室的下水道他为你通干净，你晾在阳台上的衣服他给你收回来，你孩子放学了他帮你带孩子，你会怎么样？你会想要跟他沟通，想要更了解他，想要多一些时间跟他相处，想要跟他建立更好的关系，对吗？我能不能教给你一个窍门？如果你想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每天睡觉之前回顾一下今天神为你做过哪些事儿，相信我，你总能想到一些事儿是神在这一天为你做了的。也许一开始这并不容易，但你会练就一双能看到神的眼睛，真的明白原来他确实与我同在，这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那创造万物的主，主宰世间万有的主，永远不会失败的主，他真的这么爱我，他真的在我身边照顾我。这会完全改变你生活的态度，你不会再忧虑，面对堕落的世界，面对饥荒，面对风浪，你会泰然处之，充满信心，那更好的盼望Christian 盼望从哪里来？从你跟神的关系中来。你会从看到他，发展到听到他，发展到知道他要如何带领你。因为一旦神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在你的生命里与你同行，你就会打开你信心的更多的功能。你的生命会升级，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大家一起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一切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都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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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我孙女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阿门，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我们家一切都会变得更
好。这就是约瑟的秘密，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一切就尽都顺利。约瑟的哥哥们回到了迦南，他们以为自己跟埃及的首相做了一单生意，他们还不知道神是在借着这饥荒恢复他们与约瑟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他们回忆起这个经历的时候，他们还是惴惴不安，他们说好危险啊，不知道其实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我说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因为约瑟是旧约中主耶稣的预表，约瑟在通过这一切来恢复他的家庭，不但恢复哥哥们与他的关系，也恢复哥哥们与父亲的关系。 所以后面这段经文我就不一句一句读了。但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看到雅各说，我的儿子就是便雅悯不可与你们一同去埃及，因为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如果在你们所行的路上有灾祸临到他，你们就是白发苍苍的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雅各的挣扎，神要带他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他在抗拒，他在给这个事儿捣乱，是不是？因为约瑟要见到便雅悯才能相信他的哥哥们，而他不让便雅悯去。但尽管他这么说，我还是深信那关于你们的更好之事会从救恩而来。到达更好的道路可能不会是平坦笔直的，路上可能有很多的伤痛和泪水，因为我们受过伤害，有一些盼望在我们的心中可能已经死去了。但神说，我深信那关于你们的更好之事会从救恩而来，会从恩典而来，会从基督耶稣而来。也许这三位我所服侍的家人，他们的心思意念还需要更新，他们与主的关系还需要更新，但我深深的相信医治会来，引证会离开，财务会得到翻转，那最最宝贵的他们与主的美好关系会得到修复。因为我深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不会浪费，更好会从救恩而来。最终雅各去了埃及，约瑟见到了他的老父亲，在无数个没有父爱的日子之后，突然之间他们彼此相认。圣经说有一天犹太人会与耶稣相认，那曾经拒绝耶稣的犹太人会仰望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承认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羔羊，他是伟大的我是，他是真葡萄藤，他是天上降下的玛拿。突然之间他们拉住他的手，他们认出了他，家庭重新团聚，他们知道了约瑟经历这一切，这一切坎坷，这一切祝福，神把约瑟举到这样的高位都是为了祝福他们。从此他们终于在神的计划中走进了更好的生活。我本来打算讲到这儿，这个讲到就结束了，但神一定要让我再补充一点，神让我来告诉你们，更好是相对的，你必须有正确的参照点。约瑟的哥哥们在他们把约瑟推进枯井去的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其实并不是不好，对吗？他们有一个富足的家庭，有十二个弟兄还有姐妹，他们家枝繁叶茂，势力很大，他们本来可以过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对不对？但当时他们觉得不好，所以他们才把约瑟推进枯井里，因为他们在追求更好的道路上用了错误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想要结出那属于别人的树上的果子，他们觉得自己得到的不够好，因为他们认为约瑟得到的更好。他们的生活不是真的不好，但他们感觉不好。我不是在说家人们也是这样，但是我在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我们会不会混淆了感觉更好和真的更好？我认识一个人做了肝脏的移植手术，他说刚做完手术的感觉还不如手术之前好，他肯定是有了一个更好的肝脏，但人体在引入新的器官之后会有一个阶段叫排异期。希伯来书就是写给正处在排异期里的基督徒的。我相信我们中有人在把新的真理植入旧的生活的过程中也在经历排异期。 在这个阶段会有一种巨大的诱惑，想让你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里去。有些人回到旧的习惯和旧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他对新的模式掌握的还不够好，理解的还不够好，新的方式还没有真的起作用。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去学过打网球，教练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发几个球给他看看。我当时能把球发过网，虽然球速很慢，但我基本上每次发球都能发在界内。我发了几个球，教练说可以了啊，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他说你是用手腕的力量在打球，像打羽毛球那样在打网球。他说你的手腕不要转动，甚至胳膊肘都不要转动的很多，你要靠大臂乃至全身的力量打球。接下来我发了50个球，要不就下网，要不就出界，没有一个能发到界内的。所以我心想，我花钱难道不是为了让你帮我打得更好吗？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有时候为了打得更好，你可能会先打得更糟。有时候在你的生命中，你会觉得好像是在倒退，这时候你很想回到老办法，回到旧习惯，好让你至少能把球发到界内。但今天神在告诉你，这只是我在改变你发力方式的季节，你不能只靠手腕那么一点点力量去回击生活抛给你的刁钻的球，你需要用更大的力量，远远超过你自身的力量。你一生都在靠自己，都在按照自己的优先级，按照自己的喜好行动。但现在你进入了恩典，你正在进入与我的关系，你正在学会不用你的计划，而是顺服于我的计划，好让我能够给仇敌全力一击。这是更好的方法，这是更好的约，这里有更丰盛的生活。但一开始可能你并没有感觉更好。我加入了这个教会，结果我朋友反而更少了。牧师说要跟信主的人结婚，现在我连男朋友都没有了。但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的是，别着急，一切正在变得更好。当感觉更糟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一切正在变得更好。这也是创世纪42章的结尾里雅各的感觉。当一切都在按照神的计划运行，都在变得更好的时候，他的感觉却糟透了。他说，你们又使我失去了一个儿子，约瑟已经不在了，现在西缅也不在了，你们还要把便雅悯也带走。我很想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在通向更好的路上反而感觉更糟了？这是魔鬼的谎言，你要破除它。神今天想要我告诉你的是，在你接触到恩典的那一刻，在你信靠他的那一刻，在你顺服他的那一刻，在你决心与他建立关系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经在变得更好。不要用你过去的眼光，不要用你过去的标准，平坦笔直的路不一定更好，只是感觉更好。通向更好的道路总是有一些崎岖和坎坷的，因为那是需要信心的道路。你不能相信表面上看到的，要想坚定地走在通向更好的道路上，你要相信神的爱、神的美善、神的恩典、神的计划。神有更好的计划，这计划也许会穿过死荫的幽谷，但神会在你的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雅各啊，不要害怕，放下你的恐惧，不要守着假象，放开便雅悯，放开那个男孩。你要信靠你的主，他正在带领你走向更好。不要注视着自己，仰望你的神，因为他的旨意必会在你身上成就。 奉耶稣的名，天父啊，我为直播间中的每一位家人祷告，我为在网站上在 YouTube 观看视频的每一位家人祷告。仇敌想要引诱你放弃，想要你生活在嫉妒、不平和苦毒之中，但撒旦是个骗子。神今天要呼召你走向更好，你最好的日子还在前头呢，你会更平安、更喜乐、更健康、更富足。我深信有关你的更好之事会从救恩而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全人领受，
阿们，
好家人们，
阿们，
一起领圣餐。嗯，感谢主，感谢主今天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话语，感谢你开启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家人。我相信你的话语会翻转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你为我们破碎身体，是为了与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是为了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罪得到冲刷，让我们不再因为我们的罪而不能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不会突然，你所说过的话不会突然而返，而是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你的旨意，那是美善的旨意，降祝福的旨意，是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活的旨意。我相信这一切已经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你的身体，带着这一切的盼望和祝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可以刚强，而我们的里面刚强了，我们的外面就必刚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你的身体，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领受。好，我们现在领受宝血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洗刷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跟那美善的主建立美好的关系的，而我们能感受到主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中为我们做工，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带领。我相信通过你今天的启示，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家人会在不久的将来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而那是一切的钥匙，那是一切的钥匙，那是解决他们生命中所有问题的钥匙。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宝血打开了这扇门，让我们可以走进去，让我们可以走进去，依偎在神的面前，依偎在神的身上，感受他的爱，感受他的温暖，感受他的祝福。而当我们感受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与神更接近了。而当我们的关系与神越接近，我们生活的道路就越会通向主要赐给我们的未来，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恩宠，更快地得到他们，领受更多的祝福。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宝血，领受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道到这结束了哈，弟兄姐妹们再见，
全部再见，
再
见，
全
部
再见
祝福陈牧，
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